伊朗战事第六日，石油再次火光冲天。卢合社低头和川普合作提供邮轮保险，封锁海峡伊朗改口，独家放行中共船只。南美金库易主，中共断气、断油、断黄金。观众朋友，大家好。伊朗战争第六日，伊朗的消息比昨日似乎更加少，所以基本上的整体感觉是局面一边倒了。问题是今日石油突然又飙升了，从昨日平静的81美元升到85美元上方，落不到泥。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价格飙升超过 7%， 自2025年1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80美元。这个是什么情况？借用一下美国财长贝森特的台词，战火纷飞中要穿越噪音，中东的现实，各石油的生产国正面临紧张的倒计时。因为伊朗战争阻断了海峡，石油充斥各国短期储油罐，如果情况持续，将威胁减产，而且和需求不同，一旦产品到达，即可瞬间重启。强制关井需要数周实施，再需数周恢复，导致供给端严重滞后，带来长期剧烈影响。科威特亦加入了减产行列。与此同时，卡塔尔能源公司宣布，由于不可抗力，向意大利爱迪生公司交付的液化天然气货物将无法交付。这个是欧洲能源市场近期遭受的另一个冲击。兹鲁希茹账号引述摩根大通首席大宗商品策略师娜塔莎卡莱雅最新撰文讲，根据摩根大通新储存倒计时，三日内生产关井可能翻倍，到时候能源市场将完全失控。摩根大通一讲失控，油价仲真是失控了。彭博社的讲法是，目前油价走势关键驱动因素是霍尔木兹中断持续时间。布兰特原油价格大约每桶83美元，未来一周油价可能持续走强，取决于攻击是否会蔓延到核心石油基础设施，以及现在这种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近乎完全停滞状态仲会持续几耐。兹鲁希茹报道话，华尔街对川普政府解决中东能源咽喉危机方案仍存在疑虑。航运业内人士和华尔街分析师正焦急等待川普政府关于保障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案的具体细节。这一关键海上咽喉要道目前仍处于瘫痪状态，这个加剧了全球能源冲击风险。
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气血不足，人容易累，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补充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身体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购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连结我们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
今日的硬币乐观一面的新闻是来自《华尔街日报》，船只保险公司愿意和川普合作了。伦敦卢合社表示，他们愿意和川普总统合作，共同推动其提出联邦计划，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提供保险，但他们补充说，私人保险仍然普遍可用，有人愿意为那些愿意冒险穿越危险航道的船只提供保险。这个礼拜，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他已指示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以非常合理的价格为所有途经海湾的船只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和担保。该计划目的是阻止因伊朗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危机，受影响的船只大多在卢合社投保。代表卢合社承保人的卢合社市场协会首席行政长官希拉·卡梅伦表示，将继续透过伦敦海上战争保险市场向寻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保险。之前这一家几乎垄断了霍尔木兹邮轮保险生意的卢合社，从礼拜一大家注意到商船拒绝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因素是因为保险公司的大撤退，到川普礼拜二讲话，再到礼拜四卢合社先同意和川普合作。这个背后逻辑是什么呢？这位300岁的保险界老人已经跟不上现在商业社会低层逻辑。换句话讲，老人家瞓住赚大钱300年，不记得今日是哪个的天下。我之前在节目中很多次提到，川普上任之后正在度恢复美国的海洋地位。2025年3月，美国海事委员会发出公告，监视七大航运咽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看到美军的军刀开始向这七大咽喉聚集，巴拿马、格陵兰、马六甲、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这个低层逻辑是什么呢？千古不变的一句话，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通过此路，留下买路钱。同样的道理亦适用海上之路。如果这些航道是美军护航，这个意味着在这里做生意要跟住边个交保护费，这里的生意给边个做，边个可以在这里赚钱，由边个来决定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不是黑社会小混混的逻辑吗？小地方就是这么说，换到国家层面就是王者治国，兵政天下。大家想一下，低层逻辑是一样的，只是同样的逻辑适用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话语讲。在这样低层逻辑下，川普已经发话美军和美国政府出面誓保霍尔木兹正常通行，这个信号是什么呢？跟美国制造逻辑一样的，川普指了方向，跟着我撑我的政策就一起赚大钱。波斯湾现在是美军护航，谁在这个时候配合川普，咁川普唔会亏待佢㗎。呢个卢合社等咗48小时冇反应过嚟，咁呢个市场就直接让咗出嚟。好消息係今日呢一位老人终于愿意配合啦，所以呢个对石油市场嚟讲应该係个利好。第二个消息，伊朗刚喺礼拜二宣布封锁霍尔木兹，礼拜三中共就急啦，火速派了特使，伊朗明显知道闯祸了。于是礼拜四剧情是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中国关联船只通过海上咽喉要道。兹鲁赫茨报道讲，伊朗军事指挥官阿米尔·海达里礼拜四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表示，有些人批评我们伊朗，说我们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根本不相信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海上咽喉要道部分开放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礼拜三深夜。这个网站是最早报道这个消息媒体之一，一艘和中国有关联的散货船叫做 Iron Maiden 号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一显著发展引人关注，因为先前有报道和市场传言称伊朗可能只是允许和中共有关联的船只通过。之后彭博社亦跟进报道了这一进展，并指出该船已将目的地的信号更改为中国船东。虽然伊朗迅速放行了被中共运货的船只， 但中共的心仲是吊在了喉咙里面。为什么呢？中共现在需要担心的是，如果伊朗只是被中共船只经过，那中共接下来的处境就不是独食了，而是川普会不会夺取，或者伊朗出口石油给中共了。伊朗在波斯湾的主要原油出口码头叫做哈尔格岛，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伊朗出口石油的关键。路透社报道，伊朗大约 90% 原油是透过位于波斯湾北部南部海岸的布什尔省的哈尔格岛出口。该码头距离布什尔港西北约34英里。彭博社最新报道称，就算美国和以色列在全国范围内打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但伊朗礼拜一继续在哈尔格岛的邮轮上装载原油。鉴于霍尔木兹海峡瘫痪，任何通过瓶颈点运送伊朗原油的影子邮轮都可能成为美国和盟军的目标。装货码头是否会在本周末之前仍在营运，目前仍不清楚。欧亚集团的伊恩布莱默在 X 上问到，哈尔格岛处理了伊朗高达 90% 的石油出口，川普总统是否在度考虑夺取它呢？当然，如果川普政府打算推进新政府，这样哈尔格岛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不太可能被摧毁，但是川普可以夺取并接管该地面设施。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在冲突的前六日里面，他一直都未受到影响。如果他被摧毁，习近平就是不是被断气呢？当然，坏消息还是不单止被断气、断油，还有黄金。那为什么呢？两位知情人士向 Axios 透露，委内瑞拉国营矿业公司礼拜一签署了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协议，将多达1000公斤的黄金运往美国市场。为什么重要呢？这一安排显示了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间相连更加紧密。此前川普总统赶走了该国的社会主义独裁者，并对其资源丰富的石油公司实施了事实上的控制。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这一项黄金交易要求委内瑞拉国营公司米内文向大宗商品交易商托克提供650到1000公斤的金多雷金条。根据和美国政府另一项安排，托克将把这些黄金护送到美国的精炼厂。按照消息人士的讲法，对委内瑞拉亦有利。以前委内瑞拉存有大量腐败，涉及黑市走私者，从中吞并资金。现在开发委内瑞拉资源的资金将用在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黄金不再远渡重洋流向土耳其或者伊朗，而是来到美国。过去多年，委内瑞拉的黄金被称为血黄金。马杜罗政权为了躲避制裁，将黄金运往土耳其、伊朗或者俄罗斯，换取物资或者洗成现金。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这个消息的重要性，这个是断掉伊朗一条血管。以往委内瑞拉和伊朗是抱团取暖，用黄金换伊朗的汽油或者零件，现在黄金流向美国，意味着伊朗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非美元资金来源。在目前美伊对伊开战的背景下，这个是在经济上对伊朗釜底抽薪。在更大背景下，透过托克这一种顶级大宗商品交易商将金条送入美国炼油厂，意味着委内瑞拉的矿产正式告别黑市，重新进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换句话说，是向全球投资者发出信号，委内瑞拉石油和黄金游戏规则现在由美国标准主导了。 中共一直想透过非美元管道，譬如金砖国家框架囤积黄金，而家喺南美最大嘅黄金储备国转向咗美国。中共喺国际市场上获取实体黄金嘅难度同成本将大幅增加。提到土耳其，呢度俾大家补充一个细节，系我哋呢几日一直关注哈德逊研究所美女研究员，佢今日又发文啦，系提醒喺呢个中东关键时刻，要关注土耳其角色同另一条航运咽喉阿塞拜疆。今日来自美联社的消息是，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梅阿里耶夫礼拜四一架无人机在希腊曼机场附近坠毁。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里耶夫指责伊朗实施了毫无根据的恐怖和侵略行为。另一架无人机落在一所学校附近。阿塞拜疆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四名平民受伤，都是机场工作人员。阿里耶夫讲，军方已被指准备和实施报复措施，不过伊朗武装部总参谋部否认向阿塞拜疆发射了无人机。伊朗仲一再否认针对石油基础设施和其他民用目标，即使其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些地点。这位美女博士就提醒讲，半途已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史诗愤怒行动最关键阶段，请留意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为什么留意阿塞拜疆？大家看下地图，阿塞拜疆的地理位置极其关键。飞往亚洲的空中交通从伊朗领空改道到阿塞拜疆领空，这一条走廊只有270公里宽，大多数飞往亚洲的飞机不再飞越俄罗斯领空。阿塞拜疆是唯一一条不受俄罗斯和伊朗控制的东西向空中或者陆路通道。这项提醒非常精准，点出了史诗愤怒行动后地缘政治的下半场分拆和倒戈。为什么研究员会特别强调半途已开始，并点名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这个背后隐藏着三个极其阴冷但高效的战略逻辑。第一，什叶派代理人求生倒戈，叛徒指的是不单止军队士兵，更是政治效忠转向。德克兰指挥链断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指挥系统崩溃后，散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譬如真主党残暴，真主党高官失去了资金和指令，转投新主。这些武装势力为了生存，正开始私底下和土耳其情报机构接触。土耳其能够提供粮食、安全保证和政治洗白，条件是他们必须反过来清理残余的亲伊势力。这两个国家是突厥兄弟，阿塞拜疆更是长期受伊朗威胁。现在伊朗瘫痪，他们要做的大事是彻底打通赞格祖尔走廊。阿塞拜疆一直想通过阿美尼亚南部建立一条直通土耳其陆路走廊。过去伊朗曾多次威胁，如果边境改变，伊朗将干预。既然伊朗已无力干预，阿塞拜疆可能在土耳其的默许甚至支持下迅速武装接管该地区。这个将使土耳其势力从地中海直接伸延到里海，彻底将俄罗斯和伊朗势力从高加索地区物理性撤除。叛徒是为了进入美国的新秩序。研究员提醒，最关键阶段是因为分拆协议正在签署中。换句话说，土耳其埃尔多安正同当地突厥兄弟准备接手伊朗势力真空，这样土耳其是导向中共更多一些，还导向西方更多一些呢？这个是接下来至关重要的剧情。再回到中共剧情，刚才说 习近平是断气、断油、断黄金。另一个噩耗是，中东战火已经烧到习近平新制生产力关键行业电动车。大陆自媒体账号黄五说说看法文讲，中东战火卡住了中国汽车出口的命脉，一年少卖600,000辆，2025年整车出口量达到709,000辆。从出口地分布睇，墨西哥、俄罗斯分别是前两位，阿联酋则以56.7万辆的年出口量排名第三，是中国车企重要的区域中转枢纽。中国车企常将销往中东、非洲的整车零件先行运抵迪拜港口，再通过二次分拨转运到目标市场，甚至部分运往伊朗的零件亦需经阿联酋中转。现在的中东战火打破中资企业这一稳定贸易链条，因为位于阿联酋迪拜的杰贝阿里港是中东最大汽车滚装枢纽及中国对中东出口核心中转站，在3月1日遭遇袭击后被迫停运。好消息是港口已恢复营运，但是船公司因安全顾虑普遍选择停航，导致中国汽车出口的物流链严重受阻。这个就是伊朗报复之火烧到中共屁股又一个案例。巴以冲突持续背景下，红海苏伊士运河航线长期处于高风险状态。作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出口区域，欧盟2025年入口中国汽车超过13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型占主导。受航线受阻影响，中国到欧洲的汽车运输被迫绕行好望角，行程延长10到15日，直接推高运输成本，延长资金回笼周期，并增加贸易不确定性。这些对于中共来讲的噩耗发生一个更大背景是什么呢？中共刚刚宣布2026年 GDP 增长目标设置为 4.5%到5% 之间。彭博社讲，这个设定是1991年以来35年最低目标，这个等同于默认支撑这个国家40年来快速崛起的模式已经跑不动。这句话好像不痛不痒，恐怕西方媒体不敢讲的枪子翻译成大白话是过去40年靠赚西方市场的钱，中共特色的工厂模式到头了。这个火不熄怎么办呢？中东冲突扩大有风险中断贸易路线，并令到即将来的川集会变得更加复杂。北京原本想国内卖不去的过剩产能电车、锂电强行塞给全世界，但现在全世界都在筑墙。再来看一下经济学人发文，更有意思的是亦都一样不敢直讲，但是讽刺中共比彭博社就有力。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人原文。经济学人讲，北京将在2026年成长目标定在 4.5%到5%，比去年更低且更宽松，这个引发多种反应。第一派经济学家认为目标仍太高，中国劳动力萎缩，房地产市场死沉沉，消费者谨慎，且出口未能似去年这样成为救星，尤其是中东冲突正威胁住部分重要出口市场。第二派认为目标恰到好处，因为橡皮图章，似乎都全部赞成票。第三派是认为这个整套做法纯属虚构，中国的成长数字和现实脱钩，用虚假数字去达成虚假目标，根本没什么参考价值。经济学人讲，这三派其实都错了，中国的新目标太低，这个将使经济核心问题持续恶化。什么问题呢？通缩。文章接着讲，中国目前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他们中有超过16%的年轻人正在失业，这个对步入高龄化的社会是极大的浪费。 文章仲将中共几代党魁同佢哋经济指标做咗一个总结讲。毛泽东曾想喺一年内令钢铁产量翻倍，结果令国家陷入瘫痪。喺佢统治期间，中共经常无法达成目标，而喺佢去世后，经济目标往往被轻松超过。近年嚟，中共最新党魁更有意思，目标既是野心的底线，亦是天花板。经济学人这些话玩外音是先讲提到中共新目标太低，然后提到经济核心问题通缩，就是物价下跌进入第四年的背景下，中共设定这个低成长目标，实际上就是宣布我们不打算救市了，亦都没有能力救市了，无力回天。到后边提到 16% 年轻人失业，这个是讽刺中共的愚蠢。北京宁愿花钱在晶片和武器自给自足上，亦都不愿意发钱给老百姓。受教育最好的年轻人却大批失业，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中共将资源都投向不产生就业，只产生安全感的冷冰冰军工和科技领域。对中共党魁总结更是英式高级客，前边边啲都唔讲，就讲最近的乜嘢叫做即时野心底线，亦是天花板呢？翻译成大白话是为了面子不能够低于目标底线，但为了控制不能够高于目标天花板。这个讽刺了现状，政策不再是为激发国家潜力，而是为了精确地捏造一个稳定的假象。这一种既是底线又是天花板的状态，本质上就是停滞和无能，表现就是只能管数字，死气沉沉的精准数据，管不到实际的经济。这个亦反映出当局对失败和失控的极度恐惧。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